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8年5月19日星期晚上在美国缅因州班戈所传讲的信息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19。让我们继续保持站立片刻，现在来祷告。让我们来低头。可称颂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神，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你所赐予的极大的特权，今晚我们可以回来来敬拜你。我们求你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与我们相会，随着我们在信心上的合一，愿你祝福我们的心。今晚我们要问，倘若在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与你有这种极大的交通，愿今晚他们所有的罪都将被宝血遮盖，他们能够享受到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所享受到的这些特权。我们也求你将那些曾经与你有过相交而又失去了喜乐的人也带回来，愿他们知道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爱着他们，正站在那里伸出双臂等待着接纳他那些愿意回头的浪子。主啊，求你怜悯那些今晚急需医治的人，但愿你的圣灵医治他们生病的身体。主要在这里也许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过你的圣灵，主要我们祈求你今晚将你的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围绕着你的道来相交。主要求你应允，我自己也很需要，非常的需要主。20多个晚上不停的讲道，我的喉咙很累很疲惫，我祈求你的帮助。那还有在施工场上长时间的侍奉，要让我的头脑也变得迟钝。现在主啊，请帮助我，愿我能说出在你眼中蒙悦纳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谢谢。那今晚那星期的晚上，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愉悦，那看到这么多好的听众，那我很高兴。你知道在南方那一点小雨或不太好的天气都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拦阻，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你们。那我很高兴在过去的几个晚上我们的主一直在和我们相聚，那特别是在医治聚会里。那我刚刚有幸听到所取得的胜利，那 Very 弟兄告诉我他们一直在为不同的医治来做见证。哦，这是真实的。那你们这些牧师，你们这些牧师会注意到在这次分清会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会有男男女女的来找你们说，那你知道那我曾经有的病但现在没有了，在晚上的聚会里我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但你来不及把他们叫出来，想着事情发生了，那我们知道他们好了，所以就由着他们去了。那如果他们能够明白的话，那事情就会更快的发生了。那刚才读到最近在这里的一次聚会里的一个见证，那在我讲我的主题之前，我想说一下这个。我正在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患有胃病的女士走了上来，她病得很严重。那我想医生告诉她，那他们甚至不得不给她输血，因为她的胃里的溃疡已经破裂了，那情况非常糟糕。那是12指肠溃疡，那是很严重的那种。那所以在异象里主告诉那个女士她的问题是什么，那她做了什么事，然后结束后 他说他相信了，那这个没问题，那叫你注意那个。然后我说主赐福你，愿主医治你，那我们还不知道。那但突然间那他改变了，那主所说回来了，那这就是异象，那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个看到已经发生的事，那另一个是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那很多时候我看到了死亡，但我对此从不说什么，那除非我知道会是这么发生的。那因为有时那可能对你宣判了死亡，那然而祷告仍然可以改变这事。那你知道这个吗？在圣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那当希西家快要死的时候，那以赛亚，那你能想象那位先知的感受吗？那当他上去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死了，你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那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那他走出房间，那里站着王宫里的名流，哦，说伟大的先知，我们的国王会怎么样？哦，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死了。那穿过王宫大院和大门，那院子里站着战士，那说先知，耶和华对我们伟大的国王都说了什么？哦，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死了，他不会从床上下来。那然后出了王宫，来到街上，到穷人那里。哦，伟大的先知啊，主对我们可爱的国王是怎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他要快死了。那走回自己的小房子里。那这时，希西家转脸朝墙痛哭，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那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不是吗？我恳求你延长我15年的寿命。那谁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呢？国王，这位地上伟大的王在和天上伟大的王说话。那天上的王为什么没有对他说：“好吧，西西啊，我听了你的恳求。”但是那么神有神行事的方式，而我们必须配合他行事的方式。那西西家的出生没有让他能跟主有那种说话的位置。那所以耶和华又回到那位先知所坐的地方说，你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那我要再让他活15年。那个先知会怎么想呢？那回来上到那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会活下去了。耶和华如此说，他会活下去了。那怎么样先知，你回去干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他会活下去了。那什么做成了这事？祷告。祷告是死亡变为了生命。那他总是这样的。那主对这个小妇人宣告说，他会好起来的。那他痊愈了。那他就出去感谢主。那所以那这位他可以继续下去没事了。然后他去尝试着吃东西。哦，结果他病发作得很厉害。那所以后来过了2天，那病情一直在恶化，他试图吃东西，强行把东西吃下去，那又吐出来，那出血。那所以他说，那过了2周，那周围的邻居们开始认为，他丈夫说，亲爱的，我相信你那么做见证，你给基督的信仰带来了耻辱。那他对他丈夫说，他说如果那个人站在那里，那一个受圣灵启示的人告诉我一生所做的事情，那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溃疡，那发生了什么事，那当时那病情怎么样，那告诉我主此说，那一项显示，那我会好起来的，你认为我会怀疑吗？他说耻辱与否我不管，但如果我怀疑，那对我来说才是更大的耻辱。他说的多对啊。那我想那5周或更多的4、5周后的一个早上，我忘记了他是怎么说的了。那有天早上他正在洗碗，孩子们已经去上学了。那突然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袭来。那他想这是怎么回事，他觉得有种那真正被祝福的感觉。那于是他想，那也许这只是主在祝福。那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女士，大约30多岁的年轻的女士。那这时那她变得很饿， 他说，哦，我多么希望能吃一小块吐司。那他坐下来开始吃吐司，那通常稍过片刻吃下去的东西就会反上来，那这是本该已经发生了，但那次却没有反胃，那感觉很好。好，不太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把孩子盘子里吃剩的燕麦吃了吧。那所以他就坐下来吃燕麦。那你知道燕麦会让酸性的胃有什么反应？那他等了大约15到20分钟，那胃没有难受。那于是他坐下来吃了一顿真正的美食大餐，他煎了些鸡蛋，弄了杯咖啡，那他真的很享受。那他等了大约20或30分钟，那通常5分钟后他就会吐出来。那他感觉很好，他说，你知道，那我不能不把这件好事告诉别人。那于是他去到了街上一位邻居家，那位邻居是和他在同一个晚上接受医治祷告的。那他的脖子侧面长了个瘤子，他的丈夫已经退休了，那他们很晚才起床。当他来到离他家隔几个门的那这个房子时，他以为他们有救世军在里面了。他一辈子都没听过那么大的喊叫声和喧闹声，他想，哦，怎么了？他跑进去说， Lydia， 怎么回事？他说，哦，博士，我想告诉你，我刚起床，那我本来躺在那里，那已经醒了一小会儿了，我感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他说，我们把床单都抖了个遍，但还是没找到那个肿块，他不见了。那他把自己的故事也告诉了这个妇人，那他们非常的激动，那在附近找了个人，并来到大约1000英里之外的我一个聚会里，那他们做了见证。那怎么回事？那位宣告了祝福的神的天使经过了那一带地方来确认了那个祝福。那瞧，如果他们当时放弃了，那会怎么样？不要放弃，如果你相信就持守下去，神会使得应验的。那有时候神不是马上行事，那有多少人知道，那戴利祷告，那结果那天使说，我相信是等了28天他才来到戴利那里，对吗？21天，哦，对的，谢谢你先生，21天后他才来到他那里，但主垂听了他。那当你每一次带着信心走向神，神都知道的。那不要担心，要真正的那充满信心继续相信。那如果主愿意，今晚我要试着讲一点传福音性质的信息。那这似乎是我心里的负担。那我跟你们说过，我今晚要讲的是大能的征服者。那是我以前在某个地方讲过一次的信息，我相信是在南方。那我只是嗓子不行的讲不了了。那所以那请你们原谅我，那做出那样的承诺，那我祷告神会原谅我，因为我嗓子实在是不行了，那没办法讲。那并不是说我感冒了，而是因为我已经连续讲了20多个晚上了，那没有人知道那些异象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他们真是把我撕成了碎片啊，对不起。那既然我们今晚只有一小群人，也许我可以尽我所能的解释一下那这到底是什么。那你们想听听我对此事怎么看的吗？好的，那我们就用小孩子的方式来讲一下。那我们就说，这个城市迎来了一个大型的嘉年华，那有两个看起来很强壮的男人坐在这里，那或者站在那里，那但是我们没有钱进去看表演。那恰好他们是矮壮的男人可以给大象打水，而我是个高瘦的男人，那我提不起那些大的水桶。那我们站的地方在很高处有一个孔，那些矮小的人肯定没法上去透过那个孔去看的，但我可以。瞧，神按自己的意愿来造每一个人，那我很高兴这一点。那基督教是以复活为基础的，那我们知道这一点。那如果你是一个黑头发的女人死了，你会作为一个黑头发的女人复活的。那你复活的时候不会是，那你说好吧，那如果死去的是这个，那么复活的时候那也会是同样的，那不是拿这个，那是替换， 那不是复活，复活是把同一位死去的耶稣带上来，是同一位。那你看神他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神有很多的东西，他是丰富多彩的神，他喜欢红头发的人，黑头发的人。那这就像在南方，那些人本该明白种族隔离的问题，神造了白种人，他把他造成黑人，造成黄种人，造成棕色人，那不要去碰他们。他造了红花、白花、粉花，神造的。他造了大山、小山、沙漠、森林、大树、小树，他照着他的意思创造了万物。那就是这样，不要去管他们。那你要是干预大自然，你就扭曲了他，那样的顺其自然吧，那这样永远是更好的。那在这个盛大的嘉年华上，那当我透过这个孔再看，那我必须这么做，那我尽量往上跳，那用手抓住，那紧紧抓住，那通过孔，那往里边看，那然后下来。他说你看到了什么，巴兰弟兄？我说一头大象。你就看到这么多了吗？那巴兰弟兄，你想说什么？那是这样的，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那我们拥有的圣灵是有限量的，而他是没有限量的。那所有神性的丰盛都以形体的样式住在他里面，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那今天有那么多人喜欢，那我想在这里边停下，那然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那有那么多人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先知，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世上最大的骗子。那我不久前在这里和一个女人谈话，那她是我不把人的宗教信仰说出来，但你借着我说的可能就知道那是什么派了。那他们自称相信一致，但他们相信耶稣，那只不过是个哲学家，那是社会福音。那他们说他是个好人，那是位好老师，但他不是神，后者肯定是神，他是先知们的神。那这位女士对我说，她说巴兰先生，你把耶稣夸得太过分了。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夸得还不够。她说如果我向你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人，而你把他说成是神了，我说他是神。哦，她说啊，他是个教师，我说他是神。他说如果用圣经向你证明他只不过是个人，你会相信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他说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耶稣要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圣经说他哭了。我说没错，我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哭泣的人，那他就是个人。我说他哭的时候是个人，但当他站在坟墓那里，那人已经死了四天了。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起来活了，那绝不只是一个人。就像我们昨晚所讲的那样，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饿了想吃点东西，他是一个人。但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就绝不只是一个人。是的，那当天晚上他躺在那只小船的船尾，像个瓶塞在风浪中被摇来摇去时，他是个人。成千上万个海里的魔鬼发誓要淹死的，那他如此的疲惫不堪，甚至风浪都没有把他唤醒。他睡着的时候是个人，但当他脚踩卷帆所抬头说住了吧，静了吧时，海浪听从了他，风也听从了他，那就绝不仅仅是个人。当他在可可大哭着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个人。他死的时候是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上，当他打破封印滚开石板又复活的时候，他证明他是神。神在他儿子里面，他所拥有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我们拥有的圣灵是有限量的。那如果你从海洋中取出一小勺的海水，你会发现海洋中同样的化学成分也在这一小勺的海水里。那所以，那注意，当神要使用他的恩赐时，那他对耶稣说，那现在记住，他说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此也照做。那愿福音五章十九节，你参加聚会后有没有读过？那愿福音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能够做，那父所做的事此也照样做。那父打发他离开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他就离开了那里往别处去。拉撒路病了，他们就派人叫他来，那他没有理会继续前行，他们又派人去了，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前行。那最后他转身说，拉撒路死了，那为了你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为什么？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说，但我去叫醒他，那看他在坟墓那里。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那当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拉撒路出来，那那人就站起来又活了。他从来没有说他感觉到了虚弱，觉得有能力离开了他。但当一个女人摸到他的衣服时，他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哪是更大的神迹呢？要死了四天的人复活呢，还是止住更年轻女人的血漏呢？其中一个让他变得虚弱，那为什么会这样？瞧，这不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而是一个女人在使用神的恩赐。瞧，那一个是天父指示他该做什么，那他去做了。那另一个，那是那个女人，那他从来没有说，哦，我看到一个异象，那你会好起来的。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那不是父指示我的，而是你的行动。这就是让他感到虚弱的原因，那就是这里。好的，那你跳起来，那瞧，这就是那个女人在做的，在拉动，在用力拉动。那人来到台上，那站在那里，你在使劲拉动，那这是一个恩赐，谁在使用的？不是我，是你。你是使用这个恩赐的人。那你坐在那里说，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真的是相信。那么这就是拉动的力量。发生了什么？我拉起来了。那你有一个癌症，没错，行。那然后私下里看，还是不相信我。那你以为我是猜的，行。好的，那我得从头再来。我又跳起来，那你还得了肺结核，没错。行，这没有跳起来。那在美国人中，他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这样的事儿只要一次发生在非洲、印度那样的地方，他们就会把拐杖什么的都堆积起来，然后继续了。他们看到了，就相信了。瞧，但我们却在困惑，这怎么回事？瞧，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在美国的聚会简直要了我的命。那好了，我又上去用手指头抓着，勉强透过那个孔往里看，那这就是异象。你是某某女士，那你来自是的，是的，没错。从台上走下去，那你已经很虚弱了，瞧。那这就是那种的方式。那如果那坐在酒店里，那像刚刚发生的事，那或者其他的地方，那马戏团的领班来了，那来到马戏团这里，他说，你们在看什么？想看看里面吗？那他把我抱起来说，你看吧，他是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看到这里的帐篷了吗？那他们从这里下去做这个，在这边这么做，在那边那么做，那我只是坐在他手上，那他坐起来，那我就知道里面的情况，他把我举了起来。那就是这样，当异象按照神要用他的方式来到时，那就是这样的。他说到某个地方去，那最近那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我想是刊登在美联社，是关于丹佛那个人的神迹的。那他们不知道那个神迹是怎么回事，那神知道。那我当时在房间里，我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时钟，那他坐在轮椅上，那发出吱吱声，我看见了古老的钟表，那正好是3:10。我站在一个一毛钱店那里， 那他说走近那个人，那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拿着一本圣经，那手里边拿着一本圣经，我问他是否相信圣经，那他说是的。我拉着他的手把他扶了起来，他得了医治。那我看见他是怎么走开的，那然后他来了，我看见一个婴儿，那奄奄一息的躺着。那医生出去了，我注意到他上了一辆灰色的汽车，那他留着胡子，那里有一扇门，门后有一个洞。我走进房间，顺手把帽子放在了电视上，有一位穿着红色毛衣的女士，那一位穿着棕色外套的女士，他们在哭泣。他说到婴儿那里去，那我就去了，那按手在婴儿身上，他好了。当我从异象里出来，我进去对妻子说，我说亲爱的，那你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写到一个婴儿的或者一个坐轮椅的男人的。那他说没有。我打电话到办公室，我说那里有多少张机票。五六张吧，那上面都写着什么。那他妈告诉我这样那样，那我去到这儿去到那儿，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那于是我就把这事儿放下了，我想有两个星期或更久。那过了一段时间，六个人送来一张机票，那让我到丹佛去。那当我到了丹佛，我觉得有带领要去丹佛，那我去为那个人祷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过去。那他是个结核病的患者，那他在那里一直在疗养院，那是个士兵。那所以我想，那好吧，我现在就等着吧。那我们在这城市里边五点半才能上飞机，那所以在丹佛转转。那于是我走在街上，就这样走着，那突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那我抬起头来，那我看到医生手里拿着他的小挎包，那说了句你好，那就开始往外走。我想我在哪儿见过那个人，留着胡子，灰色的西装，那还有那辆车。那他走了出来，那我和杰克离得很近，离得大约有十英尺。他看了看我，我说你好医生。他说你好。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来，我猜他惊奇我是怎么知道他是医生的。那我有耐心，他什么也没说，上了车开走了。我想神呢，如果门后面有把锄头，那就对了。那我走过去查看，那里有把锄头，那这就是了。我走上台阶，敲了敲门，一位女士来到门口，她穿着红色的毛衣。我说你有一个生病的婴儿是肺炎对吗？他说是的先生。说医生刚刚说过没有希望了。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叫布拉汉，你认识我或听说过我吗？他说不先生，我想我不认识你。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先生，我们不是，我们不去教堂。他说我知道我们应该去。我说我可以进去为你垂死的孩子祷告吗？他说你当然可以了，那你能这么做我很高兴的先生。那我走进去，但那里没有穿棕色外套的女士。我把帽子放在电视上，我等了几分钟。那他奇怪为什么我还不做祷告，但我什么也不能说，我只能等那个穿棕色大衣的女士。那就这么简单。那我在那里等着，我估计我跟他谈论主谈了有半个小时。那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穿棕色大衣的女士进来了，但是她应该坐在那边，而穿红色毛衣的女士坐在这边，那他们应该调换一下位置才对。但我还是什么也不能说，必须得等到一切都就位了，那异象必须是完美的。那然后我说，那女士，你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要等，那这是个异象，那你可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只要过一会儿注意观察你的孩子。我走过去为孩子祷告，小家伙开始尖叫闹起来。那母亲把孩子扶起来，十或十五分钟后孩子就在地上玩了，高烧完全退了，一切病症都消失了。他给孩子量了体温，我在那里带领他们俩归向的记录。我走出那所房子，开始在街上走，我想主啊谢谢你，我现在明白了。那我只走了小段路，那我突然间想到那一项的其余部分是什么来着，那里边还有一些的东西。那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了钟声敲了三下。我走到拐角处，在那家一毛钱的商店旁边，那座钟就在那边的尖塔上。我想神啊，我得在这等十分钟。那当我在这里等的时候，那十分钟到了，在十分钟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叫喊声，那是一个男人在哭泣，坐在轮椅上，一位女士推着的，他手里拿着这本圣经，完美，那这就是了。我说先生，你相信这节的话吗？他说我全心全意。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说你读的圣经里边说耶稣在他的日子里边医治了病人。他说是的先生，我刚才一直在读这个， 我说的今天是一样的吗？他说是的，先生的是的。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全心的相信。我说那就站起来吧，他医治了你。那他跳起来开始叫喊，那我赶紧跑，那我穿过一毛钱商店，来到巷子里，又回到那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车站。美联社大篇幅的报道说，发生在丹佛神秘的医治，乔治姆·史信还不知道，就是这样。但主神做了，看到吗？那这个并没有让我变得虚弱，那但是我站在这里，那你们拉动压力，瞧，那是你在使用神的恩赐，我与此无关，这是神的，不是我的，是神的，你可以使用它，或他来使用它，就是这样。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这就是我变虚弱的原因。如果你查考圣经，跟经文相比较，那看看是不是完全都是事实。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主啊，现在请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围绕着道来交通。主啊，我今晚只是累了，我在这儿几乎站不住了，但我现在祈求你帮助我传讲你的道，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啊，读一下诗篇63篇，把它作为一个圣经的功课，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分钟内就讲完。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听听先知在这第二节里所说的，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那我今晚的主题是生命，那生命是控制我们的东西，生命给了你情感，那然后通过你的生命，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最近在一个葬礼上讲到，我说我没有必要讲这个人的生命了，那当我想对你们这些还活着将来要面对这个的人来传讲一下。那你们每个人在这附近成长生活死亡，那对于他你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讲生命什么是更大的，那你的情感构成了你的性格，就是你的生命。而如果我们自称有永生，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呢？那永生只有一种，那就是神的生命，那就是起初伟大的灵。神的七灵就像彩虹的七种颜色，每一个灵都从它上面出来，越往下就越歪曲。希腊文中永生这个词儿来自于佐伊这个词儿，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而且是一个神的爱，那叫做爱加倍，那意思是神的爱，你对妻子的爱是菲利欧，那菲利欧那是人类的爱，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人们常把他们混为一谈，就像把信心和盼望相混一样。爱，你对妻子的那种爱叫做菲利欧之爱，那这种爱会让你嫉妒，如果哪天一个男人侮辱他，你会一枪把他打死的。那这就是菲利欧的爱所能做的，那你用这种爱去爱他，他爱加倍的爱会让你为了罪恶的灵魂祷告，这就是区别。瞧，那有生命，那有一种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当你接受神的生命你就有了永生，但那生命产生之后，那会有很多的解释。那有爱，爱加倍的爱，那爱非流的爱，那情欲之爱，你看越来越低级，那直到去到了最低级的。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开始，所以也会有一个结束，但那些没有开始的也就没有结束。所以神没有开始，他的生命没有开始， 那也就没有结束。那如果你有了永生，那么你的永生就没有尽头，它是永远的。你里面的品格是由你里面的生命来证明的。那很多年前，那南方有一个买奴隶的，那去买奴隶，那他们去那种种植园，他们会说，那他们要买奴隶，那人的生命，那就像你在市场上买一辆二手车那样。那通过经纪人，他们会去买那些那身高体壮的奴隶，那也许让男的奴隶像牛那样，那让他们跟高大健康的女奴交配，来生出高大健壮的奴隶。弟兄们，那这是不对的。那有一天，一个经纪人来到某个种植园，那他说，你这里有多少奴隶？那他说100多个。那他说，我能看看他们吗？那他说自便吧。那他待了一天，他观察奴隶们的行为，那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是否是好工人。那一天过去了，那瞧，那奴隶们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爸爸妈妈，那不然在德国或非洲买下他们，然后把他们卖到这里，那卖做奴隶。那有时他们不得不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工作。他们的亲人在大洋彼岸，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不得不带着奴隶的身份死在这里。那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很难过。他们得用鞭子打他们，让他们工作。那当他们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奴隶，他们没有必要鞭打他，昂首挺胸，让他干什么马上就干。那个经纪人说，我要买这个奴隶。那原主说，但这个奴隶不卖。他说，那是什么让他这么与众不同呢？他说也许他是他们的工头。那原主说，不，他只是个奴隶。那他说，也许给他吃的比给其他奴隶的好。他说，不，他们都在外面的厨房里边吃饭。那他说，那不是什么让他这么与众不同呢？原主说，我也一直纳闷，那直到后来我发现了真相。他说，那个男孩在他家乡，他的爸爸是一个部落的王，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虽然他成了一个外族人，远离家乡，但他的行为却像一个王的儿子那样。那今晚教会应该怎么做？行在一个被罪恶和混乱所蒙蔽的世界里，那我们应该像神的儿女一样行事。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我想那先知会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很不寻常的一段的文字。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想生命一定有很多的解释，它不可能是指我们现在肉身所过的这种的生命，因为那种的生命有心痛，那种的生命有悲伤，那种的生命有时会变得很糟糕，那直到人想拿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爆。那所以那不可能是他所说的那种生命，那他说的一定是另一种的生命。那种的生命变得如此的悲惨，人们甚至爬到高塔上跳下自杀，那他们会服毒自杀。这种事儿在美国每年都有数万人，而我们本该是生活水准最高的地方。那所以他一定有另外的解释。那他在这里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魂可想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干渴之地，我的魂可想你，要见你的慈爱，对我来说比生命更好。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生命中，他有那么多的失望。那前段时间在加拿大的一个大城市，我正在举行一个聚会。那在这个特定的聚会上，有一个美国的团体到那里来庆祝美国某个会所的周年纪念。 那我注意到那天当他们进来的时候，那他们喝着酒，这几乎让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那天晚上当我离开聚会点儿，从这个大酒店启程回家的时候，然后上到十楼那或十五楼啊，在电梯里到处都堆放着威士忌的酒瓶。那在下面的大厅里他们还在继续的喝酒。那我问负责电梯的男孩，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真是玩嗨了。那于是他们在我的楼层让我下了电梯。那我沿着边走，我听到楼道的尽头很吵闹。我看了看，那里站着两个年轻的美国女人，那只穿了内衣，那喝得烂醉。那他们两个也许都是已婚妇女，因为他们都是三十多岁，那只穿了件小内衣，拿着一瓶威士忌从楼道那边走过来。那男人们把他们从一个房间拖到另一个房间，都是母亲，想找点无害的乐趣。也许他们的丈夫们在家照看孩子，或者一些雇来的孩子在照顾他们的孩子。神把孩子交给你，让你自己照顾他们，你要对神负责。我们没有青少年犯罪，是父母犯罪。有些母亲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的职责，他们想跑到酒吧里边通宵达旦的狂欢，那任由孩子去长大。难怪他们到那种年龄变成了神经质。神把孩子交给你，让你去抚养去照顾。那个女人当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的时候，那他们两个停在了走廊中间，把小裙子拉起来跳到空中，那叫道 Whoopi， 说这就是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从站的地方走了出来。我说等一下女士们，我想和你们谈谈。我说你理解错了，你们说这就是生活，那让我们喝一杯吧。我抓住他们的肩膀，我说你结婚了吗？那这是关你什么事儿？我说我想问问你，你结婚了吗？他说当然了，但我只是来玩玩而已。我说圣经上说，那活在宴乐中的妇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我说我是来自美国的传道人，我在这里的溜冰场上，你让美国这个名字和母性感到蒙羞，你不觉得羞耻吗？你丈夫在哪儿？那他们开始翻着白眼儿，彼此看着。那他们想要走，我抓着他们的胳膊，我说等一下，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如果今晚在这醉生梦死的状态下你们死去了，你们会怎么样？你们说你们有生命，你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里。那他们从我手里挣脱出来，沿着楼道走了，那几乎没有穿任何的衣服，离开了我的视线。你以为那是活着？那是死亡。是什么让一个人渴求那么做呢？是什么让一个人想这么做？是因为神是这样造的他们。神造人让人渴慕，他让一个人有那么多的渴慕，但神是让人来渴慕他的。而魔鬼把这个从永生歪曲成了死亡，并让人喜欢这么做。那你之所以渴求那些东西，是因为你把应该给神的位置让给了魔鬼。哦，魔鬼很擅长这个，你会渴慕一些的东西的，因为你是这样被造的，会渴慕，神让你渴慕，你却试图用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的。圣经说，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儿，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 你试图用喝酒跑去看电影、赌博、跳舞来满足那蒙福的圣洁的渴慕吗？这些都是死亡的工价，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是你们的弟兄，听我说，魔鬼在你身上加了一些的东西，你却不知道。我们的人都怎么了？我们的教会怎么了？我可以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一年内，这个镇上不会有一个穷人，这城里不会有一间破房子。如果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能把他们花在威士忌、啤酒和香烟上的钱集中起来，你就会消除所有的抑郁症了。数一数有多少人每年有多少钱花在香烟上，他们为什么不能把从政府那里得来的奖品等等的东西给出去呢？那医生们一直肯定的在说那是癌症癌症癌症，而美国的这些妇女还继续不断的把它吸进喉咙里去。你以为你玩得很开心是吗？那我不是对基督徒说的，我是对你们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说的。我们的教会怎么了？我们来讲一下，那看看魔鬼是个多么精明的生意人。那过去，那很久以前，我们所有的时尚都来自巴黎。现在不了，现在是巴黎来好莱坞引进时尚。那过去，那你们去看电影，你们圣洁派的人，那看那些不好的电影是不对的。但魔鬼先你一步，他把这些放进了电视里，然后放到你家里去了。没错。那难怪孩子们跑到了外面，站在街角拿着两把枪什么的，那警察被人开枪打死，那被人捅死等等，他们看到了这些，他们被教养成了这样。教会是时候该站在他的立场上，从属世的东西里面出来了。你知道的，那过去那基督教的妇女在圣洁派中，那留短头发是不对的。怎么回事？我还记得当时，那你要说留短发的话都不能让你进教会。那当初是不对的，现在仍然是不对的。圣经上说，如果一个女人剪了头发，她的丈夫就有权和她离婚，离开她，完全正确。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了追随时尚。那从今以后你可能不会喜欢我了，但在审判台前你会发现一些东西的。那圣经说，如果一个女人剪了头发，她就羞辱了自己的头，也就是她的丈夫。既然她是一个羞辱的人，她就该被休了。那以前这是不对的，但发生了一些事儿。那圣洁派的女人穿着这些短小的衣服，在这院子里边，在院子里剪草，那穿着短裤在街上走来走去，让你的孩子这么做。然后你说，神哪，给我们一个复兴吧。神怎么会把复兴放在一群肮脏的人身上呢？不会的。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复兴了。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看这个的世界开始渗入，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会在周三晚上祷告时待在家里，听着这些老掉牙的什么我们爱苏西或者类似的胡说八道，却不去教堂。这表明你里边的是什么，你渴望的是什么，这才是你的品格，你的行为。而你们这些女人在早上十点钟，当你们应该开祷告会的时候，你们却去听一些不敬钱的东西，什么亚瑟高弗雷和他那些肮脏污秽的笑话，还有那些女人的事情，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去吧，这是事实。你说，班长弟兄，我不穿短裤，我穿休闲裤，那更糟糕。 圣经说，一个女儿若穿男人的衣服，在神眼中是可憎的，神不会改变的。你穿的这些的裙子如此的紧，走在大街上紧到皮肤都在外面了，你们还称自己是圣洁的女人，那是神的女儿该有的行为方式吗？听着，你说传道人，那他们只卖这种衣服的，他们还在生产并销售缝纫机啊，你没有任何的借口。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卖你可以做衣服的布料，我知道这很刺痛人，但这对你有好处，这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看，我们没法有复兴就是这个原因。哦，当然了，那这是你呢，那么但如果开始的时候是错的，那么现在也还是错的，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可以带来复兴的根基了。当神禁止的时候，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那你说啊，你对我们女人太苛刻了。好吧，男人们，现在轮到你了。任何一个男人若让自己的妻子穿那种的衣服抽烟，这表明你是个什么货色。我对你这种男人没有什么尊重。你本该是一家之主，那怎么回事？有些事儿不对劲儿。现在你们女人，以前你们不会涂指甲油的，就是你抹在嘴上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那不管是什么的，那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那不管那叫什么的，唇膏。那不管是什么的，那以前那么做是错的。但现在这在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中却很普遍了，怎么回事？曾经有一位卫理公会的老牧师告诉我，那首短诗歌所唱的，说我们放下了栅栏，我们放下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下了栅栏，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下了栅栏，这就是原因，因为你们有了一个软弱的讲台，那后面一个小传道人把自己的事工只当做一张饭票，而不是神给他的使命。他要是关于这一点说点什么的话，那你们就会把他逐出教会，把他扔出去。其实他要是不说点什么，才应该把他扔出去。那听着，女士们，这不是一个笑话。但圣经里边有一个女人为了见一个男人把自己化成了那样，那你不应该这样与神相见。她的名字叫耶洗别。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吗？神把他喂狗了。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化妆成那样，你就可以说这是狗粮夫人，这正是神所说的。那你们知道这是真理，这不是开玩笑，我在告诉你们神是怎么说的。怎么回事？他想让地狱里来的猎犬对他吹口哨。你知道这是真理，怎么了？除了圣经的爱和神的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进来了。那个地方，神所在的位置应该是所有位置中的首位。你让世界进来，你去饥渴，用世界上的东西填满了那个本来神要填满的地方。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不久前，我开车去加利福尼亚，我请了一个罪人，那把我的卡车开过去。那当我到了那边，那一位高级的官员来了，这个人把卡车拉过来，那卸下一些书，那我开了一辆卡车，那儿这个人是个罪人，他抽着烟，那教会里的一个大人物走了过来，那他说，布兰迪兄，我对你感到惊讶。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卸货的人在那边抽烟。我说他是个罪人，那过一会儿他拿到了钱，那拿到了运费，那他就回家了，那我没有人开我的卡车。那他说，好的，我们的人是圣洁派的，我们绝不会容忍这种的东西。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设置绊脚石的。我说这个人是个罪人，他没有任何的信仰， 我只是在街上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想要份工作，他说是的。我说把这辆车开到加州去，那我每天给你这么多钱，那还给你回程的路费。好吧，他接受了。我说那等你把卡车卸完货就算完事了。我说我很抱歉我这么算。他说好吧，你不要再带任何抽烟的人到我们人所在的地方来，让他们知道是你雇了这些人什么的。我说如果以后我要派人到加州找人，我一定会注意的。那于是他说，那我们走了一会儿，我们走进那个大帐篷里。那他说，弗兰尼上，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妻子，他会在这次复兴会中做你的钢琴师。我说什么？那他化了很浓的妆，头发很短，那你知道上面有些卷发，他脸上涂了厚厚的妆，他耳朵上挂了大耳环，他的衣服看起来太恐怖了。我说他是圣徒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他看上去像个非圣徒。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事儿。那我必须得告诉他，弟兄，有些事儿不对劲儿，萌虫你们滤出来，骆驼你们都吞下去，哪里不对劲儿？神给你的那份祝福的圣洁的渴慕是让你渴慕他，你却把它扭曲成了世界上的东西，贪恋属世的东西。你看到教会到什么地步了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在什么地下放下了栅栏？那你说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啊，我还以为你是信心会的。没错，我们是恩典得救，但如果你得救了，你的生命会证明这个的。无论你说你得到了多少的恩典，如果你的生命与之不符，你就还没有得到它，就这么简单。你无法从葡萄树上面来摘到南瓜，他接不了南瓜。圣灵的果子不是靠世俗之物而得来的。那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不想伤害你们孩子们，但我想告诉你们这些。那你觉得你很享受，那你有全城最大的教堂，尖顶直插云霄。哦，我们更好，我们有薪酬最高的牧师，我们可以照顾我们的牧师，我们都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穿更好的衣服，我们可以有个更好的阶层交往。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我曾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是在一个街边某处的小型的老师的布道会里，在那里十几个人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到一起。是的，我宁愿随时去那儿。哦，你瞧这有多简单，因为他们放下了栅栏。那你们第一代五旬节派的人做得很好，那下一代来了就开始衰弱下来，然后你们把你们的教派的名称贴在了上面。那我们是一神论，我们是三神论派，我们是五神论派，你们什么都不是，完全正确，只要你还那么想的话。那么如果你心里是那么想的，把它清除出去，那会腐蚀你的，是你的魂因它而生锈的。因为你们总是围绕你们那些老掉牙的宠物般的神邪理论争论不休，大惊小怪。如果你们心中有基督，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你们会作为一个大团体彼此协调，继续前进了。当你们彼此争斗的时候，魔鬼还跟你争斗什么？他只要坐在那儿让你们自相残杀就好了。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在某处放下了栅栏，你在你心中那块蒙福的圣地里边吃东西，你把魔鬼污秽的器皿带进了那里，而那里本该是主的器皿，那里本该是公义、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节制、信实的果子，然而却满是自私、贪婪、宗派的壁垒、互相的撕咬。这就是你戴耳环、剪短发、修指甲、涂脂抹粉等等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造成的。我们现在在哪里了？你知道这是真理。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福音传道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古时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和圣灵，以及从讲台到门卫来一次大清扫。是的，扫除清扫，让一个人站出来告诉你真理，不管是否刺痛。是的，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能辨别人的心思意念。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这么说的， 但后来呢，魔鬼就试图满足你的这种渴求。那好的，约翰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赞美神，我们去了离开了那个老师的圣古伦教会，我们去了这间教会，瞧你去哪儿了吗？好的，那这里还有一件事，魔鬼会试图用电视、那饮酒、赌博、穿污秽的衣服、自私来满足你。那不久前我去了这里的一个教堂，那他们想让我举行一次复兴会，那传道人在讲到20分钟后，那不得不暂停一下，好像所有的执事都出去抽根烟。弟兄，那在那里我们举行了一晚的复兴会，第二天晚上我就被赶了出去，但还是听到了，他们的血不在我手上了。如果今天基督在世，你觉得他会怎么做？他会用比绳子更多的东西把他们打出去的。你们使我的殿成了贼窝。那还有一件事是魔鬼试图做的，就是熄灭你的这种渴求。他就说，哦，我很虔诚。不久前在台上对这里的一个女人说，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想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会点一根蜡烛。这就是所谓基督教的力量，哪怕你点个篝火，那都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除非圣灵之火在你心里被点燃。我在西海岸的时候曾经问一个人，我说，先生，你是基督徒吗？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想的，所以就当面问他。他说，我是个美国人。我说，这和那个没有半点的关系，一点都没有。走过猪圈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头猪，那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必须得重生，然后你的习惯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拿方舟里的乌鸦和鸽子做过比较？它们都站在同一个杆子上，一个可以飞到另一个飞到的地方。当乌鸦被放开后，它很满足，那它飞出去，从一个尸体飞到另一个尸体上，虫子等等的东西在吃那些的尸体，在那儿它会吃腐尸，这对它来说没问题。但鸽子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它必须得回来，它受不了那股的臭味。你知道吗？乌鸦是最大的伪君子之一。那你看一只鸽子，它会飞到麦田里边吃麦子。那乌鸦可以飞到一具的尸体上，那吃饱肚子再飞过来吃麦子。但鸽子不能从麦田里边飞到死尸上。不，先生，最让人恶心的就是伪君子了。我宁可随时做个异教徒。但一个老伪君子会去教堂，鼻子翘到空中，行得好像是个人物。跑到属世的事情上还说，啊，比起你们那个小心眼的牧师，我们的牧师心胸宽广多了。你这个可怜颓废的，我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你需要一个老世的牧师，他会把你摇得头发乱飞，会告诉你真相。耶洗别憎恨他的牧师，他的牧师是伊利亚，但他告诉了他会发生什么，但他无论怎么样他都得听，他不愿意接受他做牧师，但神差派他做牧师，他是属神的牧师。那看看发生了什么。乌鸦，那它能吃的原因，它能够消化任何的东西。但鸽子的构成不一样，那它是不同的构成。鸽子没有任何的胆汁，它消化不了那种东西。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无法吃世界上的东西，它不再有任何的胆汁了，那会要了它的命的。你会看到鸽子和乌鸦一起在死尸上共进晚餐的。哦，我刚才和他们一起到台球房里边去，啊，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损害的。圣灵会叫你做得更好。那然后魔鬼想满足你的要求，你说，哦，我很敬虔，我加入了一间教会。这跟敬虔一点关系都没有。魔鬼试图满足你心中对神的渴求，让你加入教会，这是他能让你相信的最大的谎言。加入教会跟这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可以加入这个镇上的每一间的教会，然后还是像燕子归巢一样钻进地狱。你可能会属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但除非你重生了，除非这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改变了你对世界之事的胃口，那或者是那你所有的爱和奉献，那一切都给了基督，这才说明你进步了。那当你的灵与他的灵同作见证，你的生命与之合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的。哦，主啊，我的魂切慕你， 我渴望见到你。那大卫当他看到教会逃跑的时候，他说我渴望看到你，就像我在你的圣殿里面看到你一样，纯洁而神圣。我的魂切慕你，像在无水干渴之地。大卫是个猎人，他与野生动物打交道，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也注意观察野生动物，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真是喜欢看野生的动物。那我今天出去在路上开着车，希望能看到点什么，那看看我是否能发现一只鹿或别的什么，那我就可以观察他们。那只要你肯观察他们，那你就可以知道如何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神。那大卫注意到在他们那个国家有很多的鹿，那还有野狗，那我们今天管他们叫做狼。那他说，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如同雄赤鹿的鹿切慕溪水。那对你们一些猎人来说，如果你伤了一只鹿，那如果它能够跑到水边，那你就会失去它了。那它会不断的喝水，然后跑到山上去再绕回来，那随你怎么追踪它，它会再回到那水边，那它永远不会离开那片水。但如果它没到水边，那你会马上抓到它的。那在大卫的时候，就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我打猎的许多地方，你会注意到那只狼，那还有那只小鹿卧在那里，那一个非常典型的景象，那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那或者是一个小男孩，那或者是某个男人的心上人，他的妻子，那或者某个女人的丈夫。那他们今天称之为狼哨，那你知道狼的叫声，那就是我刚才在这里说的。那女人，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做那样的举止呢？那我在改变话题之前，让我告诉你一些的事情。你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会发生什么吗？你会因为犯奸淫而被定罪。你说，巴兰先生，我对我的丈夫就像百合花一样纯洁，我从来没有被玷污过。那让我们来看看吧。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他是这么说的吗？那好的，如果你穿着那种下流的超短裙在街上走，那有男人看见你对你起了淫念，那个罪人要为犯奸淫罪而做出交代。但他和谁犯了奸淫呢？谁把自己像那样呈现给他呢？谁有罪？你有罪。你把自己像那样摆在了面前，你犯了与那罪人奸淫的罪，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此做出交代。那我想在这里搭个帐篷，把这些的内容讲一讲。你们忽略了那些东西。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而你在那里展示自己，从道德上讲你可能是没有被玷污的，但是因为一个魔鬼的灵让你有这样的穿着和举止，你就犯了让一个罪人与你奸淫的罪，因为你把自己呈现成那样。这是耶稣说的，你去跟他说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你没有看到那魔鬼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这个国家吗？他控制了教会，在现代的教育和科学的方式悄悄地走进来，将他们揽入了怀中，而女人们在这里对此毫无所知。那刚才我坐在酒店的窗前，看到一个小女人出来，她衣服少的团起来都填不满一个枪管，而且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在大街上追一个车轮子盖。那一个女人带这个婴儿，那可怜的小家伙，他会在什么环境底下长大呢？那我当守猎官的时候，有一天我从火车上下来，那一个女人坐在四肢交叉，那抽着个烟，把烟灰从孩子眼睛上面吹掉。我走过去，我说，女人，谁给你这个孩子是当烟灰缸用的吗？但这个世界不想听这些的事情。有一半的时间撒旦甚至不会让人们坐下来听，如此的污秽，如此的败坏，心思完全败坏了，被世界上的东西如此的污染了。他们没有良心，圣经说末世的时候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 不结怨诽谤，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见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们的社会如今被这种东西充斥，甚至教会动都动不了了。他已经瘫痪了，这有什么用？你需要一个祷告会和一个祭坛呼召，这是你所需要的。他们站在那里，那些无辜的小家伙站在那里毫无所知。你们这些传道人是怎么了？醒来吧，谁要让你们负责的弟兄传讲，把他们的血从你手上抹掉。那你到了外面，看到那些孩子们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只小鹿站在田野里边吃草，那一只狼那看到他，他吸引了狼的注意。那狼是个杀手，那只会吹口哨的狼也是个杀手，比另一只更糟。那所以狼有一个策略，当他要抓到鹿的时候，他有两颗犬齿。那他跑，那很多次我从马背上射杀狼，那因为他们捕杀我的小牛啊等等，我看到他们飞快的奔跑，咬到了这只小鹿，然后跳起来用那两颗犬齿，那就像这样直接咬住鹿耳朵的后面，然后整个身体挂在小鹿身上，彻底咬断小鹿的喉咙。那小鹿踉跄几下就完了。那几分钟后，他的尸体上就布满了胶囊，那胶囊就是草原狼，那捡吃剩下的骨头。那然后如果他错过了那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下手，那就是鹿的腰。那腰是鹿重量的中心的部位，它的后半身比前半身重，那腰在中间，所以如果狼能咬住这个地方，它就能摇动鹿的身体，如果它咬得牢，那也能把鹿弄倒。那如果当鹿转弯时它知道要错过喉咙了，那它就会咬住鹿的腰。那如果鹿很聪明，那它会扭身，那狼就会咬下一大口鹿肉，然后小家伙就开始流血。但如果它速度够快，那它就能够逃脱。哦，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弟兄，我想知道今晚你的什么部位被它抓到了。那记住，还有母狼呢，它抓住了你什么地方？这里的小姑娘刚刚参加你们第一次摇滚乐的晚会，那你们这些小家伙在外面把自己的魂寄托在像尔维斯普雷斯利那样的腐朽肮脏的破烂的东西上。如果我在这个街角宣讲30分钟的福音，那我可能会因为扰乱治安而被关进监狱。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可以站在那里唱那些肮脏污秽的老歌，那年轻的女孩跑过来把他们的内衣都脱下来扔给他，他在上面给他们签名，而他可以站在那里，他们会把警察告上法庭，如果有人把他赶走的话，那这样他就可以唱歌了。这说明世界已经到了这种的地步。他们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巴拉巴交给我们的时候，世界做出了决定。那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那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区别。那你们知道我碰巧和他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我认识他的牧师，了解所有的情况。那他说他是虔诚的，在我看来，从神圣经的角度，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和加略人犹大只有一个区别。犹大得了30块银子，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得了一车队的卡迪拉克和200-300万美元，这就是区别。他们都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绝对是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田纳西的厄利夫特，所有这些东西站着唱一首宗教的歌曲，像垂死的小牛一样翻着白眼，然后白天出去到那些地方做那些庸俗下流的事情，把他们的胳膊搂在那些女人身上。像这样你在家里的电视上看着这些的东西，让你的孩子看那些的女人，你需要一个打开圣经的老式的祷告会。是的，你们有些的教会，前几天我到这里去了某个城市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那我当时是在他的对面，那我打开窗帘，那他们有个小姑娘在那边16岁，教他们这个摇滚舞或者什么的啊摇滚乐。我是个宣教师，我可以毫无疑问的证明，女人涂脂抹粉是来自异教徒的特征，是异教徒都这么做。摇摆乐和摇滚乐是非洲异教徒的舞蹈，你看不出魔鬼是如何进来 把它给美化了吗？那以前的老酒鬼是老查理大麦玉米，那看上去可怕正经的稻草人，那在田野里的某个地方，但今天这已经彻底被美化了。他在保险杠上坐在每个冰柜里边，他还是那个老魔鬼。哦，是的，教堂曾经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去那里的人们曾经是圣洁的，但看看他们今天穿的一样，看是一样，行走一样，分不清谁是谁了，所有的人都是狗咬狗了。那注意，那如果那只小鹿，那如果它逃脱了，那我马上就结束了。我猜你认为是该结束的时候了。但当那只小鹿要是能跑掉的话，那在你不断流血那会怎么样？那你会变得很渴，那他得去找到水，这就是大卫说的，如鹿切慕溪水。他受伤了，这生命的血从他身上流出，鹿切慕溪水。哦，神的，我的魂切慕你。如果那只小鹿找不到水，他就会死，但如果他能够找到水，他就能够活下去。哦，神的，我希望今晚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能看到撒旦对他的伤害。那你请查一下自己，每个人看看他伤到了你什么地方。你说但是布兰迪兄还没有那么糟糕，孩子你受伤了，你的魂切慕什么？哦，神的，我必须找到你，否则我就死了。神的，没有你无法继续，我吃不下睡不着，主啊，我必须得到你，否则我就灭亡了。当教会达到这种的状况，神就会回到他的教会了，神会回到他的教会。哦，如鹿切慕溪水，神啊，我的魂也切慕你。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蛮有怜悯的神啊，我们的主啊，请你今晚看一看我们所有的会众，看看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伤口和疤痕，主啊，看看坐在这里的这些可怜的妇人，甚至看看这些男人，何等的可怜，何等的羞耻。主啊，让他们知道你的仆人真的是爱他们。如果你能让我通过一个恩赐知道他们的心思和隐秘的事情，以此来彰显你的同在，那么你也会让我知道今晚需要我来讲这个信息。神的，求你应允今晚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受伤了，也许他们中了一些人是长期的教会的会员，剪短的头发，涂脂抹粉的脸，让妻子抽烟的男人，那还有，哦，神的，教会伤得多么严重，这个身体病得多厉害。神的，愿他们现在就去渴慕，说求你接纳现在的我，主啊，赦免我，再让我试一次，主啊，我会改正过来，我会把事情纠正过来，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主啊，求你应允，如果他们是你真正的路，你心中的路，他们现在一定会来到溪水边。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这被地狱的猎犬伤害，你大声哀哭，今晚处在这种境地的人你肯定看到了。如果你相信神听我祈求病人得医治的祷告，那么你的魂呢？你能来这里和我握手站在这里一起祷告吗？来吧，从楼上下来，还会堂外面呢，你知道你受伤了的，那不要说你没有受伤，你来到这里就表明了这一点。照我本相无善可陈，你能过来让我和你握手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内心诚实看起来很洁净的女士，不姐妹，那你能站在这里是吗？那请下来，是的，那从楼上下来，我们等你们。如果你相信我讲的是真理，请举手。你相信我讲这些是为了冒犯你们？不先生，弟兄，如果我那么做，我就不配站在这里。如果我知道他是清洁的，那我就会发自内心的来告诉你，我讲这些是因为你们需要这个，你们是亲爱的人，所以你们把你们的一部分的生活费都给我，让我用来养活我的孩子。那你们认为我会来这里做一个伪君子，把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丢给你们吗？我来这是因为我心里有警告的声音， 所以我才来这儿。那你知道你是有罪的，现在你们很多人该来到这里，你们知道你们错了，瞧瞧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想继续下去，这取决你自己，完全取决你自己。当我们再一次歌唱时，我恳求并把基督给你们。照我本相，神祝福你弟兄。布兰弟兄走下讲台，和大家一起祷告。他的血能洗净我没罪恶，真神羔羊，我，你愿意承认你错了吗？当这些教会的成员站在这里的时候，那我觉得要这么说，我说姐妹们，我不是要故意这么严厉的。那他们说神祝福你，巴兰弟兄，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好的，今晚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意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吗？耶稣啊，照我现在的情况给我封上印记，让我在大审判见到你时的心思意念和一切的一切都和现在一样，让我目前的状态在大审判中见到你时依然是这样，那人会怎么样？你想耶稣照着你现在的状态给你封上印记吗？让你的意见、你的思想，如果你没有被定罪，让他在大审判的时候就这样迎接你，用你现在的灵和状态。当我们安静低头时，让我们思想这些。那过来这里，那奉基督的名，如果你的魂被定罪，现在就请到祭坛这里来。为了公会的你们过来，进信会的你们过来，五旬节派的那你们都过来，长老会的、路德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阶派的、天主教的，无论你是什么宗派的都过来。那听着圣灵在我身上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站满了人，上面下面还有这些过道里，现在你们是审判官。让我们去祷告，主要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出来。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话，在我的一生里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主啊，你是我的审判官，但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爱这些人。你的灵也告诉我这么说，他们很可爱，他们是善良的，他们是保守的，那有点冷漠，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都是好人。但是主啊，现在看到那黑暗正以这样的方式悬在这些人的身上，神让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在你面前认罪。主啊，求你应允，愿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为他们代求。这个刺痛的讲道直刺要害，但神是我的审判官。我这么说是因为你把话放在我的嘴唇上，要让我说出来。父啊，求你让这些人明白，就在现在。照我本向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舍我前忧，你已经允许必 的成就。是的，是的。现在你就顺服，朝我奔向，来到主前。听这些的歌词，不要等候，洗净我魂的污迹。什么？无法洗净一个污迹，唯靠谁的血？救主的血来洗净。真神羔羊，我来，我来，找我。哦，就是这样，弟兄。姐妹，马上出来吧，不管你坐在哪里，不管你是谁，都马上过来。如果你的生没有一个污迹，现在正是时候。我答应你们，神现在要为你们做些事。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正在寻求圣灵的，但仍然还没有得到，这就是你的时候了。我们正在等待他们从楼上那还有四周周围都过来，那聚拢在一起，现在是你做决定的时刻。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做个老实的认罪吗？你愿不愿意过来说，神呢，我有罪，我做错事，我是有罪的，请原谅我，神呢，今晚带我进入你的看顾还有信任之中，我向你保证，我将服侍你。唯有你的宝血能洗净每一个污迹。真神羔羊，我来。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想请牧师们到台上来，那所有在座的牧师到台上，我这里来一下。无山可陈，唯有你血洗我罪迹，为你。那听到微小的声音在说话了吗？来到你面前，那我想两边的人再往前挪一挪，找我奔向无山可，那稍微再聚拢一点。你讲，你们后面的完了吗？你确定你的魂没事了吗？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走到过道里去。你不想在这里把事情纠正过了吗？如果今晚是你最后的一天晚上，那天亮前你心脏病就要发作了，会怎么办？如果你今晚撞车了怎么办？如果医生一大早来摸你的脉搏，发现你已经死了，那会怎么样？来吧，就现在，不要用你的魂去打赌，朋友们。找我，那在楼上的，如果你觉得走下来太远，那就站起来，那就站起来说，神呐，我的魂里有一些的东西，神祝福你弟兄。那听着先生，你可能在你一生里边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这是你做出的最伟大的决定。那你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我对你们有信心，站起来说，神呐，我错了，请原谅我。那愿站起来，那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还有你先生，周围所有的人，神祝福你，女士，这就对了。如果你觉得自己错了，请站起来，站起来说，神呐，我错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现在承认自己的过犯，我想与神和好。 听到那些哭泣的声音，破碎的灵，那流泪出去撒种的必欢呼着回来，带回宝贵的禾捆。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那举起我们的手，那每个人都这么做，来做这样的祷告，说神，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很抱歉我做了这样的事，主啊请帮助我，原谅我，我是有罪的，请把这定罪挪去，如果剃掉了头发，靠你的恩典我会让它再长出来，我会洗净我的脸，洗掉这些的化妆品，再也不涂脂抹粉了，我再也不会穿那些看上去下流的短小的衣服，我要像个女士那样的穿戴，我会像神的女儿一样行事，虽然我在这个世界里，但一切都不一样的，就像那个奴隶一样，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你们男士们呢，你们男孩子跟你们的女朋友，你们女孩子跟你的男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就要像神的儿女一样行事，跟世人不同，世界希望看到这一点，那希望在你们身上看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我们请求神原谅我们，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要请这里的牧师，那这里的弟兄，那如果他愿意来带着我们祷告，那麦克劳德弟兄是当地这里的人，那好吧，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寻求仰望神，要真诚，不要疑惑，神已经应许要赦免你，他会的。好的，让我们现在低头请麦克劳德弟兄献上祷告。